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。我们要继续今天有关希伯来诗的课程。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希伯来诗的分类。我们听过很多希伯来诗的类别，比如说我们谈到有哀歌，有赞美诗，有感恩诗，有信赖诗，有大卫的训悔诗，有经诗，有上行之诗。这些类别有的是根据诗题所告诉我们的，有的是根据诗歌的内容，有的是根据诗歌的使用的场合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按照诗的形式来分的类别。哀歌是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类别形式的诗歌。哀歌呢，是一个诗人他在生活的环境当中碰到一些困难，他在这些困难当中向神所发出的祈求。再仔细的看希伯来诗哀歌的形式里面的内容，我们可以假设想象一个状况。如果今天我们约好一起要到远方某一个地方去参观去旅行，我们可能事先安排了，预备了，也研究了那里的一些情况。我们可能跟我们的亲朋好友问了一些，如果我们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。然后我们出发了，假设我们在到那里的路程当中，比如说车子抛锚了，我们碰到一些困难，我们打电话给某某弟兄，我们来请求他的帮助。我猜我们在电话里头，我们大概会这样讲，亲爱的王弟兄你好，我们由您的电话是我们教会里头的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给我们的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来到这个地方碰到一些困难，您是非常乐意帮助弟兄姐妹的，我们现在非常需要您的帮助，车子呢抛锚了，我们人在外地，左右呢前后看看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们，甚至于好像没有什么人家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大家非常疲惫，也没有什么食物饮水，我们非常需要您的帮助，我们相信您可以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不可以请求您是不是能够来接我们，是不是能够麻烦什么人来帮我们修理车子，或者给我们一些饮水食物等等。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电话当中，当我们描述了这些状况，我们提出了我们的请求之后，如果这位弟兄他在可以的状况，他应该会非常乐意来帮助我们，他会告诉我们他多久会到，他什么时候他会带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东西来帮助我们。在这个电话的结束，我们因为有了很确定的答复，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回应，我们会说非常非常感激您，非常谢谢您愿意在这么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状况之下来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有机会，我们一定会非常乐意的来帮助他等等。这些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不定是经常发生的对话，也是诗人在哀歌里头向上帝来表达请求祈求的内容。 在这个形式里头，如果我们稍微来分类一下，我们会发现里头一开始在那个电话的内容，在那个祷告的内容，第一个会很清楚表达的是对象，我们向某某人，我们向我们所敬拜的神来发出我们的请求。当然在请求帮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困难稍微描述一下，所以让对方可以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需要帮助。所以第二个内容是哀情或者是苦难，我们会需要描述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。哀歌里头第三个非常常见的形式叫做任性，表达肯定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心，这是我们一切祈求的来源。也许有一些人在碰到困难的情况之下，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，他就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。更多的信徒，我们在碰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，这一些危机让我们更深刻地回到神的面前。正是因为我们相信，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些经历，在生活当中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发出请求，他帮助了我们，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再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会回到神的面前来。这个元素我们称为任性或者肯定信仰，这是整个祈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在表达了这个基础之后，接下来是请求的部分。我们既然碰到了困难，我们的需要是什么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些什么事情呢？请求。在请求之后，通常我们需要等的就是一个确据。对方王先生告诉我们，再过30分钟他会开车来，再过两个小时他会请人来帮忙修理我们的车子。神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，一个心里头有的确据。这个答复，这个确据，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觉得稳妥，即便我们在困难当中，我们知道神听了我们的祷告。第六个呢，就是在这个神的回应或人的答复之后，我们有的回应。我们可能从心里头油然而生，对神赞美，对神感恩，或者我们在我们原来所认识的那个信仰之上，我们有一个更强烈的表达和陈述，或者我们有一个许愿等等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用什么的方法来表达，我们对于神的答复有一个回应。这是哀歌的六大元素：对象、苦难、任性、请求、确据，然后是回应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诗篇第三篇，这是一首哀歌。大卫在极难当中，他用这一篇诗歌，用这个祷告来向神祈求。第三篇第一节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这个耶和华非常简单对神的称呼，他呼求神的名字，后面所有的这一些祷告是向这位名叫耶和华的神所发出的。很特别的是，在以色列人的诗歌祈求里头，特别是在哀歌当中，他们对神的称谓非常简单。我们当然记得彼得，当他在水面上行走快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说：主啊，救我。很简单，称呼主啊，没有太多的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全能、慈爱等等。他知道那一些在现在说不定有一点不太必要，我们的神不需要我们说非常非常多赞美他的话，他才乐意来帮助我们。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这是大卫现在的苦难，他有敌人，这些人起来攻击他，这些人议论他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上一次我们谈到希伯来诗里头的进展， 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里，我们看大卫怎么样用进展来描述他的敌人。一开始很简单，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。在这个加增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距离，大卫跟他们中间有一点距离，大卫在描述他们增多的情况。第二个陈述呢，就比较近距离了，他说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那一些加增的人不是在遥远的地方，他们在那里批评，他们在那里谩骂，他们是近距离的，他们起来攻击大卫。接下来大卫说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非常有趣的是，对大卫来说，这些敌人他们最恶毒，他们最恐怖，他们最叫大卫觉得心寒的部分是他们议论大卫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对大卫来说，这是一个最深刻最致命的一击，敌人对他最强烈攻击的地方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，虽然别人这样说，说神已经离开你了，你得不到神的帮助，大卫却不是这样认为。大卫说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整个的这一些开始了大卫表达为什么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是他的保护，神是他的荣耀，神是使他坚定有力量，可以在众人面前抬起头来的。大卫说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诗歌的形式，我们会发现在诗篇第三篇里头，占最大篇幅的是大卫肯定他信仰的部分。当别人议论他说神离开他，大卫说，不，我的信仰有根有基，我经历各式各样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神都保佑我。在肯定了信仰之后，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要来求告你，求你现在帮助我，帮助我让那一些用恶言来离间我跟你关系的人，他们受到刑罚，有神为大卫出气。在这一段里头，也许大卫因为祷告了之后，他从心里头自然的发生了一个平安的意念，一个感动，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于是他说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大卫对上帝给他平安的意念有一个正确稳当的回应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我们刚刚谈了哀歌，哀歌在诗篇当中占非常非常大的部分，大概有70几篇的哀歌，在先知书当中哀歌所占的分量更是非常非常的多。所以透过这个形式，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哀歌理解得更深刻。在诗篇当中另外一个占非常大分量的是感恩诗。哀歌跟感恩诗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向神呼求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为我们解决这个困难，满足我们的某一个需要。在那之后，当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当神回应了我们的祈求，为我们成就了这些事情之后，诗人又来到神的面前，因着经历神奇妙的恩典，诗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他所要祷告的就是感恩诗。这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其实也非常的相似，就好像 王先生、王弟兄帮助了我们。我们在荒郊野外，我们的车子抛锚，我们没有食物，没有饮水，我们非常疲倦困乏，我们又不知道可以寻求谁的帮助。他出现了，他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困难，联络了某一些人，帮我们安顿好了，解决了这些困难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地方，在这整个旅程之后，我们会再打一个电话，或者我们会写一张卡片，我们会向他表达我们的谢意。我们可以想象，通常这样的电话，我们会这样子说：亲爱的王弟兄，你好，谢谢您。那一天如果不是您的帮助，我们大概就真的是得夜宿荒郊野外，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谁可以来帮我们解决车子的问题、食物的问题、饮水的问题，实在是太感激你了。你真的像我们的朋友们所介绍的，你是一个非常乐意帮助别人的人。虽然我们素来不相识，但是你为我们不怕各式各样的麻烦，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激。谢谢您，如果下一次您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地方，麻烦您一定要联络我，我们非常乐意来接待您，来谢谢您。我们可以想象，通常这样子的电话，这样子的情景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常常的发生。诗篇当中，诗人向神感恩的祷告，它的内容，它的形式也像这样。一开始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引言，这个引言呢，是说明我们打电话来的目的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引言呢，它是我们过去那个经验的总结。亲爱的王弟兄，非常非常谢谢您那一天的帮助。它是引言，但是它也是一个总结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大概会在电话里头或在信里头，我们会表达，我们会重新描述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那个苦难、那个问题、那个麻烦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会说，哎呀，其实是在非常麻烦他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有一个请求，然后我们会描述他怎么样子非常乐意的帮助了我们。所以呢，在感恩诗的形式里头，除开一开始的引言和总结之外，有接下来三个非常非常常见的要素。这三个呢，其实都是在描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描述过去的苦难，描述过去的请求，然后描述过去的拯救得帮助的经过。在这一些都谈完了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最后，我们称它为见证的元素。这个见证也许是肯定，原来我们所听说关乎这个人或关乎他的事情原来是真的，或者我们会这个见证呢，更多的要表达我们乐意和他发展更深入的关系等等。简单的说，感恩诗呢有五个很重要的元素：引言或者总结，描述过去的苦难，描述过去的请求，描述过去得拯救得帮助的经过，最后是见证。在明白这五个元素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诗篇116篇。这是一首感恩诗。诗人一开始他这样说：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第一节、第二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。事实上他是欢欣鼓舞，他里面的情感好像没有办法控制，就很自然很强烈的涌流出来。他说：我爱耶和华。为什么我这么爱耶和华呢？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要向神说感谢你。这是一首典型的感恩诗。从第三节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他描述过去的那个苦难。他说：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 我遭遇患难愁苦，过去的哀情，过去的苦难，其实我们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，但是从诗人所说的话，从祷告的人的描述里头，我们知道那个痛苦是非常深刻，他用死亡，他用阴间来描述。在那样子的苦难当中，他向神祷告，他的请求是什么呢？第四节他说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不管是疾病，不管是别人的攻击，或者是罪孽的痛苦，他来到神的面前说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第四节很清楚地表达了那个恳求，那个祷告的内容。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他说，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，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他描述神听了他的祷告，在描述这个神听祷告的当中呢，他还特别强调神听他祷告，因为他是一个有恩惠有公义的神。不但如此，神以怜悯为怀，神有无限的恩慈，虽然我愚笨，但是神保护愚人，虽然我卑微，但是神听我的祷告，神救了我。第五节第六节很清楚地表达神听了祷告，神拯救他。第七节我们就听见这个人因为经历了神听祷告，所以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他对自己说，好像这个见证或者这个信仰的肯定，是对他内心深处，是对他这个人的更根本那个与神的关系，他来描述。他勉励自己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要仍归安乐，因为经历上帝无限厚大的恩典。在诗歌当中，这一些不管是哀歌或者是感恩诗的元素当中，很多时候这些元素是会重复的，就好像我们和人谈话一样，我们不一定按着这个公式来走，有一些时候我们谈了之后会突然想到过去的一些，所以我们会在后面再有一些补充，再有一些强调。诗篇116篇就是这样，虽然到了第七节，理论上五个元素都已经存在了，但是诗人还没有表达完他的情感。第八节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，救了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第八节很清楚的是，再一次回头描写神的拯救。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但是对神，对这位祷告的诗人来说，他们非常清楚。诗人知道在那里头，我的命，我的眼，我的脚都在神的保护当中，这是他亲身的经历，他亲身的表达。第九节，因此他说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拯救的描述之后，他再一次的见证，再一次的自我勉励。他说，我要在神面前，我要一生在神的面前行活人之路。第十节第十一节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第十节第十一节好像又回头描述原来的那个哀情或者是苦难，他说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并且在那个极大的困苦当中，我说了一些也许不是非常合适的话。重新描述苦难，也许在那个回顾当中，他发现过去所经历的真是辛苦，所以他把他所经历的辛苦在神面前再一次的表达。当然在感恩诗当中，每一次想到那个辛苦，就凸显，就对比出神拯救的宝贵。从十二节开始， 诗人再一次的描写神的拯救以及那个拯救所带来对他的意义。他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这个见证在诗篇116篇当中占最大的篇幅。他不但自我勉励，他对他的心说你要仍归安乐，他更是立定志向，他要在神面前行活人之路。然后他跟神的关系不是个人的，而是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所要表现出来的，因为神坐在他身上的恩惠极其大，所以他要到以色列人当中，到上帝的子民当中，把他的信仰，把神所做的见证出来。他要举起救恩的杯，他要称扬耶和华的名，他要在众民面前向神还愿。十五节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虽然诗人自己还没有经历死亡，但是他知道，即便他在苦难当中，当他看见阴间的痛苦、死亡的绳索，他遭遇患难愁苦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一些都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。神宝贵，神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经历。神不是一个爱莫能助的神，神不是一个看我们的痛苦、看我们的缠绕、看我们的愁苦、看我们被抓住的状况好像事不关己的神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卑女的儿子，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人不是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感谢而已，对于过去他所经历的，他是要感谢，他是要还愿。然而他有一个因着今天的经历，对未来他有一个决定，他要继续不断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因为他的经历，所以他也希望他周围的人和他一样经历上帝奇妙的拯救和帮助。他说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正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，我忍不住要告诉大家说，正是如此，你们大家要一起来赞美耶和华。当我们分析这一些诗歌的形式，我们可以进入每一个祷告更深刻的内容。我们今天谈了诗的形式，下一次我们要谈约拿书第二章，我们要来看看它是哪一种形式。如果您可以事先阅读约拿的祷告，在约拿书第二章，那会非常有帮助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